system.
Okay, please sit down. We will start.
请坐下。这个幻灯片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现在这个幻灯片随时开始，所以请大家马上就坐。非常呢，感谢大家今天所目前为止到现在的讨论，因为我们觉得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让我们现在继续吧。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关于这个移交里面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这方面啊、会做进一步的这个讨论，让大家对这个内容有更实质性的了解。那么这个第二个工作小组里面的这个主席不在，现在不在，但是我们星期三讨论的时候他们会在。所以呢，给大家宣布一下，今天晚些时候会有一个和 CCWG 的会议以及这个董事会。这个会议呢是3点到4点，你可以在我们的议程里面看到呢。我们在这一部分呢，会把我们的茶歇时间把它延长到一个小时，让这个时间呢可以让GAC的成员能够参加那一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呢是在 La Pomba 这个会议室进行，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让了解这个会议的得到更多的信息，然后可以得到更多的澄清。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然后让我们开始这一个会议议程的讨论吧。让我们现在来那些参加了在 CECWG 的这个 CCWG 里面的这个活动参加了的那些人，我们在场的那些，请他们呢来开始我们下一个这个讨论。因为在 CCWG， 我们现在呢在 GAC 工作的同时，他们 CCWG 也在工作，因为我们想要同步前进呢，想要得到一个和这个 CCWG 的工作能够在这边向大家这个 GAC 的成员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让 Olga 来解释一下，因为呢他是牵扯在 CCWG 的工作之中，所以呢让他给我们演示一下并做解释。感谢 Thomas， 非常感谢你们大家都准时回来，感谢今天上午做的这个会议的讨论。那个呢对于我们那些关于这个和问责制我们联系更紧密的这些人，我们也非常赞赏今天上午的讨论，因为对于这些新来的人呢，我们呢做了一个这方面的说明，让那些第一次来参会的人呢可能都可以了解。另外呢翻译呢也会做很好的工作来帮助你们能够了解我要讲话的这个内容，尤其是这个看这些幻刀片。那么我呢，因为我现在这个报告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就会开放让公众评议。我们这个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在这边呢一直在讨论，就是当时我们星期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交流呢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呢我们还是继续朝前进行。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GAC 必须要决定，就是我们自己内部 GAC 成员之间要决定这个新的这个内容，新的这个建议。那么对这些新的呢我们应该进行讨论，然后 Julia 呢会给大家告诉我们的这个时间表，以及呢每一个时间点我们要做到什么事，我们要做到什么事情。所以像我们现在开始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讨论，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在十二点半，根据我们的这个日程，十二点半应该结束。但是我们可能稍微有点灵活性，任何时候你们都可以打断过。尤其是我们在这个CWG 的工作的这些 GAC 同事，你们都可以随时打断过。因为我在这个，我是一个工程师，我对法律这方面我不是很强的，所以呢，你们觉得在这方面如果要说更多的话，请你们插嘴。那么下一个幻灯片你可以看到呢。
GAC 现在也参与 CWG 的问责制工作小组，他是以一个章程组织的身份来参加的，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一点。虽然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团体，任何人有兴趣参加。我们有五名这个 GAC 的成员呢，参与的这个工作小组，我们是按照这个地理位置来分配的。所以呢，这些 GAC 的成员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是一个团队，但包括 Julia、Finn 跟 Joe、George、Alex 还有我自己。那当然，所谓一个章程组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它最终的结果有一定的这个看法，所以我们都积极的参与。那对于这些新加入 GAC 的这些成员们，你可以去看这个连件，你不需要登录，现在它就在 GAC 的网站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了。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幻灯片。这个报告呢，是这个 CCWG 问责制小组所做出来的，它是针对5月4号那时候的评论，我们获得许多的评论。我们这个工作小组认为它里面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石或者是基础，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有这个能力来改善它的问责制。所以待会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基石包括哪些，那当然里面包含了它的原则以及核心价值观。那再来董事会的成员，再来呢社群，他要被赋予权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也是社群的一份子。再来就是独立的上诉机制，这个呢是今天早上大家也听说了，我们也跟大家做报告了。好，咱们看一下下张幻灯片，这个图画的非常好。那但是呢在这个图里面，它等于是跟其他的一些例如说共和国之间做个比较，所以呢我认为我们基本上要依赖这四个基石。一个呢就是这个社群要充分授权，被授权赋予权利，这是代表人们的。再来就是行政部门，它这就像一个共和国啊，所以这个行政部门就是它的董事会。再来呢它的这个宪法就是它的原则，再来它的这个司法部门呢就像它的独立上诉机制。这个是我们文件里面的提议，我们认为这个对这个新的结构的问责制来讲，这四点是非常重要的。好，咱们看下一张幻灯片，这里面最基础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它的法律规章，它这里面必须要能够反映出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问责里面的最基础的事情。所以这些基础的法律规章呢，它就只有在获得社群的许可下才可以做修改。所以它这最基础的这些法律包含哪些呢？它的这个使命、它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它的承诺，它必须要有独立的审查过程，同时呢，它要有能够有权利去否决一些非基本的这个法律规章，同时呢，它也必须要有能够权利去许可，就是这些规章的这个改变、章程的改变。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还要有这个定期的审查，那我们刚才大家也已经提到了，它未来呢也有可能改变。所以它针对所有的这些结构必须要做个定期的这个审查，这个应该也会融入我们的规章里面。再来这个社群有什么样的权利呢？他们对一些董事会的这个决策里面有更多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文件以及在这个章程里面呢，他有讲到这些团体他们呢必须被赋予更多的权利。 他们要有能够权力来，不管是弹劾或者是废除某个董事会的成员。他们也可以反对董事会的一些决策，不管是他们的策略或者是预算，因为董事会呢，他必须能够充分的反映出社群的要求及需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赋予社群更大的权力来控制董事会。至于这个独立审查过程，这个审查过程或者是委员会呢，它必须是要有这个法律效力的，同时呢它必须要完全的独立，它里面应该会有七名的成员，这七名成员呢是可以由 ICAN 的董事会来提名，但是呢要由参与的社群来确认，同时呢他们受到影响的当事人呢，他可以开始在这个委员会面前开始启动这个审查机制。当然呢，这个最后这个委员会所做的这个决策呢，对这个董事会，而且董事会是有法律效力的。那再怎么用方式来实施呢？我们有一些假设，首先呢 ICAN 它必须是继续是一个以加州总部设在加州的非盈利机构，同时它也是一个会员制的组织，就像里面有 SO 跟 AC， 他们必须要参与一个会员的模式。我们星期五的时候会去看这件事情，这跟原本文件里面写的有点改变了。那当然就是这些公司是这个 ICAN 的成员，所以这些成员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利，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五讨论的，到时候我们有些新的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那社群他们如何去使用他们的权利呢？他们有29票，其中呢这个5票是来自 GNSO、CCNSO、SO、GAC、ALEC， 然后2票是来自 ASAC 跟 RSAC， 这个是我们要再回去审查的，尤其在星期五的会议之后。下一张幻灯片，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文件是非常大的，总共150页，但是呢里面有几个是针对 GAC 的，所以我也把它们列举出来了，让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时呢我们这个文件里面，在我们把它送出去获得公共评议之前也特别强调出来了，它里面主要是针对 GAC 的运营原则，例如说 GAC 如何去做决策，我们是透过投票或是透过共识的这个方式来做。再来它里面也提到了如何强迫 GAC 董事会来回应 GAC 的建议，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会员制的这个模型，同时 GAC 如何参与这个会员制的模型。所以我上面呢也指出了在哪一个这个哪一页可以找到这些信息，所以呢现在它是在这个公共评议的这个阶段，它会直到6月份的中期。那这个幻灯片不是我准备的，我只是从 ICAN 里面 copy and paste 过来的，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去看看大家的评论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这个政府呢总共提出了8个意见，所以待会我会针对这个多做介绍。好，我们再看一下下张幻灯片，也许这个太小了您看不见，但是这个是由 ICAN 所准备的一份文件，他讲到授权给社群的一个机制，这个呢获得了许多更多的意见，在独立审查也获得许多的意见，然后呢如何把他的承诺呢融入 ICAN 的这个章程，也是很多人提供看法的。你看到拉美有4个看法，然后呢14个来自欧洲，15来自北美，1个来自亚洲，这些呢是 SO 跟 AC。 老实说，这跟其他的流程来比较的话，事实上差别并不是非常大，所以我自己本身特别感到高兴，有好几个意见是来自我这个区域的。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看一下有多少是来自社群内部，哪些来自社群外界所提供的意见。我们是不是还有下一张幻灯片呢？ Julia， 还有没有下一张幻灯片？好，没有。好，那我现在简短的讲到一些 GAC 成员所提出来的问题。老实说，他们主要是跟 GAC 有关系的。他们呢，也就是说，是不是有哪一个人可以来代表 GAC 成为 ICANN 的成员之一？虽然 GAC 不会指派任何董事会成员，如果 GAC 决定不推出一个，例如说法人代表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 ICANN 的这个成员，或者是阻止 ICANN 参与，就是赋权给社群的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主要就是 GAC 如何能够被加入这个新的结构，让我们能够让这个协会能够分离。所以呢，如果这个 GAC 不这么做的话呢，我们如何能够继续参与？那当然你要能够成立一个组织的话，它包含了一些法律上面的程序。那在某些这个管辖区里面呢，或辖区里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所以呢它可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像公司一样的这个组织。所以呢，基本上呢，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组成是不对称的话，会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当然这些问题都很类似，我就不一一跟大家阐述了。当然呢，我们最后的这个文件是由 CWG 的法律顾问准备的一份文件，如果你要看这个连结的话，我已经事实上之前送到 GAC 那边去了，可是我现在可以寄给您。那我现在先暂停在这边，我现在请 Pedro 来发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星期五会怎么进行。因为现在这个 UA 这个概念呢，现在获得了许多人的看法，这个看法不是只是来自政府而已。在星期五我们会有针对这方面的一个讨论，所以现在呢，我们请 Pedro 跟我们介绍一下发生什么事。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工作小组好像针对公报有一些问题，也许你可以稍微让我们看一下你们所做出来的公报。这个公报呢，是今天早上 Thomas 也给我们看的这个公报。谢谢 Olga。 我先简短跟大家介绍一下上个星期五在 CCWG 问责制的会议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会开得非常长，我们主要是讨论如何去审查他的结论以及人们提供的意见。那大家知道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大众协商的事情，主要的目标就是针对下一个版本的发展，也是下一轮的建议。所以从我们分析里面主要获得的结论是我们那时候讨论的，这个呢也反映出在我们公报里面。这个公报是我们昨天让大家轮流传阅的。那当然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建议的问责制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是建立在我刚才讲到的几个基石上面，等于是赋权给社群审查董事会以及章程。当然里面有很多人的评论是他这个 SO 跟 AC 呢也要 受到 CCWG 的考虑。那当然，他们这个结论里面的重点跟总结就是，有许多评论者，他们认为这个父权社群的这个做法里面的细节呢，可能太复杂了。同时呢，他们比较担心在法律上面的效率或影响。所以我们基本上讲的是会员制的这个模型，那里面基本上要求 SO 跟 AC 都必须成为 ICANN 的成员。它是透过这个 EV 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这个指派有成员资格的人来参与。这里面的结论，尤其是最后一部分的这个结论，也就是 CCWG 开始讨论如何去改善或加强它的实施。当然呢，针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实施模型呢，有了一些辩论。有些人他为我们的这个会员制度做辩论或辩护。那同时呢，我们要考虑如何去实施这个社群赋权的做法。那有一些人呢，他们也支持了我们这个做法。虽然这个成员会员制背后有许多法律上面的细节，当然了，就是有些人认为就是要加入 ICANN 社群的话，有些人必须要有一定的门槛，要有一定的门槛让这些个人及组织来参加。另外呢，就是他们有另外一个模型叫做这个赋权给 SO 跟 AC 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式呢，可以给这些社群更多的权利，同时呢，这些法律实体不需要从 SO 跟 AC 这边分开来。当然啦，这个模型的实施细节呢，现在还有待确商及分析。所以长话短说，这就是我们星期五所做的讨论。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现在 CCWG 还会有另外两场工作会议，在 ICANN 的53届的大会当中，一次在星期三，一次在星期四。所以在到时候呢，会去进一步讨论我们之前没有机会讨论的一些话题，例如说 IRP 以及有关人权以及多样化改善这块。谢谢。谢谢 Pedro。 也可以看到在公共评论之后呢，以及在星期五的会议里面，他们针对原本的文件做了一些修改。就像 Pedro 刚才也提到了，他如何去实施是我们将拭目以待的一件事情，他在不断的演变当中。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星期到最后大家讨论结果是什么。那这个讨论不仅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段时间，还包含了之后的时间。好，现在我要请 Alisa Park， 她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GAC 现在所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是我们身为一个章程组织迟早要去回应的一些问题。 Alisa 在哪呢？谢谢同事们，尤其是在 CCWG 工作小组这些同事们，我们非常密切的合作。现在呢，有一份文件是我们秘书处，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帮助的文件是我们准提出来的，它里面有针对这个 CCWG 这些问题呢，可能是你们在 GAC 全体会议的时候值得去思考的一些问题。这些呢是在我们去问 CCWG 或他们主席之前大家必须讨论的问题。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GAC 想不想参与他们所提出来的赋权社权的社群的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独特的咨询的角色。那尤其是我们必须考虑一下 GAC 呢是针对 GAC 董事会提供公共政策的咨询，所以呢他现在新的投票的模型如何会影响到我们，同时 GAC 的提议或者是建议如何会受到考虑。再来就是政策上面呢，我们考虑就是 ICANN 的新的这个结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在 ICANN 公共政策里面扮演的这个指导的角色，所以现在这个最后他们大家决定的这个机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再来呢就是如何去改变 ICANN 的章程，也就是说我们除了为 ICANN 董事会提供咨询以外还要做哪些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下他们各个不同部门的机制以及 GAC 所扮演的领导的角色。我们 GAC 是不是想继续带领他这个赋权社群的做法，
这样子呢可以他们能够提出相应的建议。那么关于这个独立评估小组呢，我们就要看一下问一下这样的问题，他们是目前是不是有这样的建议，这样子做是不会经常我们增加我们的透明度，或者是能够在这个小组是不是啊更有效率。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目前的在 IMP 这种模式下面有了一些这个经验，而且呢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主要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让我的同事来做一些补充。我想 Alice 你已经该说的都说过了。对不起我看不见你。Julia 你能不能够给我们一点就是这个时间表上是怎么看的呢，目前我们目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有哪些这个最后期限要做到有关的，我们要提出我们的这个意见呢，或者是下一个到期日是什么，尤其是呢在这个我们工作小组的分责制方面呢，会在7月16号到18号在这个巴黎开会，是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小组呢再会开会呢，就是在对于公众评议做出我们的这个评估。 Julia 告诉我们这个时间表，然后呢我们就让大家开展讨论。非常感谢呢给你大家一些我们关于所谓的所有 CCWG 的时间表问题，这个问责制方面呢现在正在这方面的工作正在做，我看在这个里面是我们的第23项。所以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最后了。这边你可以看到呢这是从5月11号开始这个面对面的会议，那么目前我们开展的工作呢就是在这种时间表下面，在加入了新的变化的时候，尤其是上星期五的变化，所以呢 CCWG 的这个部分的工作呢是应该独立进行的，然后我们继续向下做。所以呢公众评议期呢也就是第一个这个评议期已经在五月份结束了。现在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呢我们在这个星期一直是持续开会和这个社区各个部分就这个建议书问题进行讨论。 然后我们在这个七月十八号17、18号在巴黎开面对面的会议，那个时候我们会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就是这个建议是为第二次公众评议期准备的，那个评议期呢大概是在7月20号开始，从那个时候公众评议期为30天，但是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建议性的形式，还没有最后定下来。那么最后呢，我们就会向 AC 和 SO 呢，在9月13号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最后的这个建议，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发起组之一，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什么，在对什么时候能够提交这些最后的文件呢，给这个董事会，我们是会在都柏林的会议上面，在10月22日的时候向 ICANN 董事会提交。所以呢，这个时间表是在上一张幻灯片上，让你回去一下看一下那个时间表。对不起，打断你。我希望你能读到这张时间，能够看得清楚这张日程表。这个时间季度就显示出来我们目前的工作状态是在哪一步，这一个是看上去我们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这个七月份巴黎面对面会议之前我们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你们在这个期间你们有任何你们的观点想和我们分享，我欢迎大家能够现在提出或者是到巴黎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这之后呢就马上会有第二次的公众评议，就是剩下的问题让大家提出回应，所以你们那个时候还会有一段的时间让大家进行评估以及做提出意见，非常感谢，感谢 Julia， 我非常要感谢所有我们工作小组的全体同事，他们的这个观点，他们的意见，他们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启发的，不光是在 Alice Jorge 还是 Julia， 所以你们这些人 Pedro 还有 Suzanne 所有的人，当然了 Cavallos 他是这个我们全局监控的人，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把我们呢这个整个过程之中他和我们全部都联系起来，所以感谢你做的这个联系的工作，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呢已经把我们的草案的内容给大家大致介绍了一下，所以呢我已经把这个发给了所有的 GAC 的名单，而且那个它就虽然文章很长但是我们组织的很好，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兴趣，你们希望看到这个社群里面其他的成员所对着做出来的回馈，你可以看到，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打开这个文件整个的看一遍，因为这个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虽然是很长，因为那边有很多人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但是那个组织的很好，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看一下这方面的文件，而且呢他们呢把这些所有的对方的回馈都组织的很好在这个文件里面。那么从这个法律顾问那边来讲呢，还有这个Web Space 它也是一个 CWG 这个组织，就像 Julia 讲的是的一样，我们对你们的这个回馈非常重视，因为是我们下一步开会面对面开会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非常清楚的就是让你们都知道，因为我们希望在那个会议上的时候他们希望我们这个 GAC 应该有个态度，应该会 GAC 会跟我们讲，他们会看说 GAC 要说什么呢，如果我们在那个会议上不说话的话呢，他们就觉得你们那个 GAC 应该有一些你们的意见呢，所以大家都应该想一下我们到那个时候会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报告你们各位有没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问题呢，我现在看到法国，让我来看一个发言程序吧，然后是荷兰，然后是伊朗，然后是 Alice 要发言，泰国，感谢， 如果我没看到你的话，请举手。然后是巴西。那么法国代表有请。感谢，感谢欧港，感谢。我有四个建议，我有四个观点。然后这个边呢，我要用法语来讲，法语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社区赋权的这个机制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在 CCW 的这个会议里面呢，他首先我们讨论了第一个草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一开始的确如此，我们当时面临了一些困难，就是有关这个文件的时候在。那么第二呢，我们就发现呢，在这个新的这个系统，我们觉得有一定的风险呢，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也发出了我们的意见，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 ICANN 的这个他们做这个决断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子来看一下弥补这种可能造成的风险的时候，我们就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也要同时尊重各个多种多样化的文化对这个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个当时在Ned Mondale 的这个声明里面，我们当时就了解了所有的这些 CCWG 的这些讨论呢，我们都应该包括所有的这些多样化的内容在里面。在这个话题上面呢，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应该反对利益的冲突这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任何的这种任期的限制，任何一个人在这边的任期都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同时呢，我们也鼓励这个委员会的这样一个建立，在 ICANN 内部呢，它来做一个控制，或者是能够监督这种利益冲突的情况。这个委员会应该是一个独立委员会。而且最后第三项呢，我们也希望这个 ICANN 的社区呢，能够选择一个这个。独立的这些监督委员会委员，而呢不是由这些这个委员会呢，不是由这个 ICANN 的董事会来任命。所以最重要的是，在目前为止，让我来讲一下这个在这个上诉的这个机制是应该什么样的。首先呢，我们应该要讲一下刚才这个有关这个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这个本身的制定过程之中，这是值得提到的。这个 IRP 的这个讨论呢，应该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它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程序里面的所进行的这个规定，同时呢还有对这个本身这个问题它的本身的特质是什么，它的内容应根据这个方面来做出决定。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看到了一些问题呢，因为是在 CCWG 它目前在考虑的就是如何实施这些这个行程这些过程，这个流程呢应该是一个应该是正式的国际上的调解，或者是仲裁，在这个仲裁法庭进行来决定这个 ICANN 的这些政策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应该鼓励我们的所有同事能够了解这个文件，能够了解他们的观点。这些观点呢是由这个专家小组做出来的。而且呢，这些专家也是由 ICANN 来雇佣的。他们当时做出的文件呢，是在4月20号做出来的，是由这些 ICANN 所雇佣的法律专家做出来的，有关这些问题做出来的法律的一些建议。这尤其是在关于这个仲裁方面。 根据相关的法律呢，但是有一个这个协同，在这个协定，就是双方之间确定的。我们不能确定呢这个 ICANN 的章程或者是这个政策呢，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些还不存在，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这个章程或这个不政策呢，在这个 ICANN 和这个其他的各个相关部门在整个国际舞台上怎么样在来做这些方面的活动，然后受到这种仲裁是有什么样子的协议。那么在第二个就是有关他的这个问责机制的问题，我们应该把它放作为我们的重点，因为在这个里面的仲裁者呢，他们呢，因为仲裁者是由ICANN来付钱的，所以在这样子的话，他和这个国际仲裁的标准的实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应该是有一个完全独立的仲裁者。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如果这个国际仲裁法庭这个机制它最后造成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这 IRP 所做的决定就是做和这个国际仲裁总值是一致的，它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应该遵守国际法律中的隐私保护这一部分。所以呢，如果这个机制呢，它可能在 IRP 做的时候呢，会决定就是说这些政策他们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这些机制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些政治呢，它就是从在国际标准上来看，是不是也变成了这种法律的标准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是和 ICANN 的这种技术上面所要做到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IRP 下面的这些法律专家们所做出来的这些要求是不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些这个机制呢，应该是觉得我们作为 ICANN 自己的这个国际依据来做，也就是说在 ICANN 本身应该这个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把这个4月20号的文件好好看一下，因为那个里面有很多就这个题目的很多的讨论。所以最后呢，我还要再讲到最后的这个重点要讲是什么呢，是在这个第十一条这个协定。我非常惊奇的看到这个在这边出现，因为呢我们当时的理解是他当时呢他们呢反映了这个在公共政策上面各国政府所应该做到的事情，不管是他们愿意的还是不愿意做的。尤其是在这个第十八条里面，这就是说这个各国政府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共识，就是能够接受 GAC 他们在这边提供的在公共政策方面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因为我知道从这个政府呢，他们在达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共识之前，他们不能够对于公共政策负责。所以呢，在这种之前的话，他们首先这个政府不能为此负责，同时呢，这个让他们来负这个责任本身也是不真实的。所以我现在是在这个把这个第十一段里面，在这个突尼斯的那个协定里面的第十一条，我只是要念这一段。这是在这个 Nanmadel 的这个公报里面也提到过，就是 ICANN 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也就是在当时呢，是由这个 GAC 我们本身所做出的协议，它有什么样子的可法性。那么呢，我们如果是这个地方没有得到确认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责任也就不能够确定，因为它是在第十一条协定里面是这样提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想，如果我们这个核心的价值观是被这样子的实行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么在 ICANN 是不是他们能够决定 这个政府的在政工作在公共政策方面他们所做出的这个咨询呢，和这个和他们 ICANN 本身的这个操作运营准则和他的这个价值观是不是一致的呢？
这个看起来很明显的董事会或者是社群的赋权机制可以针对 GAC 所做出来的决策及建议做他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像现在他只能观察目前的流程。现在人们只能够回应 GAC 的建议，我认为这个意见是一个合适的机制。我认为所有 ICANN 或所有 GAC 的利益相 ICANN 的利益相关方应该针对 GAC 的建议能够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我们也希望这些非政府的利益相关方可以针对 GAC 的建议提供他们的意见。那我们知道非政府利益相关方他们针对 GAC 建议的合法性应该能够提供他们的意见及看法。现在请荷兰发言。谢谢 Olga， 也谢谢所有其他的人。我知道在座充满了许多针对这个有所贡献的人，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多重利益方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现在只想从荷兰指出两点，那也就是两个流程之间的关联。就像刚才 GAC 有一些成员说，它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它彼此有一定的依赖性。我们也非常同意这样子的一种依赖性。但是呢，我们认为他也应该看一下 CWG 他提议本身的好坏，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这个方式。基本上呢，他等于是吸收了 NTIA 的管理权，现在呢，他等于是完全有一个新的机制，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做法里面，它有一定的好处及优势。荷兰本身认为这个提案是有非常多的好处。它一方面呢，可以把它的职能继续限于一个技术上面的职能，我们也不把它政治化。我们也不需要去捕捉一些新的利益相关方的做法，所以呢，我们认为它这本身有许多好处。所以呢，我们荷兰，我不能说我针对它来背书，但是呢，至少我们认为它有非常正面的价值。那这不代表说它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大家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对荷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对 GAC 来讲很重要的，他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目标呢是在不断的在游动的，所以呢它有好几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对 GAC 很重要的，它至少必须要去弄清楚他有什么样的目标及什么样的要求，针对这个 CCWG。 那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但是我们至少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有什么样在条件上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目标，尤其是针对 CWG 的提案。所以我认为也许以下的做法是比较有帮助的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有关赋权社群的这个清单，很明显的这个会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在 GAC 的公报里面也许可以提到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评估。谢谢荷兰。现在请伊朗发言。谢谢 Olga。我觉得也许我们花几分钟去回顾一下何谓 CCWG 会比较有帮助。它基本上呢就是改善 ICANN 问责制的一种这个工作小组。 所以呢，他们要如何能够做呢？他们首先先去看一下这个目前的问责制，也就是所谓的 ATRT， 他同时也去看一看，来自这个 CWG 的这问责制的要求，以及他的压力测试。那通过这个呢，他创造出两个工作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问责制必须要在移交之前就已经做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问责制它是属于长期的这种问责制，这是在移交之后的问责制。所以我们现在呢，可以把时间放在第一个工作流。那讲到第一个工作流上面呢，它分成两块，第一个是社群的赋权，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补救方式。那讲到第一个部分，可能是我们现在要聚焦的地方，当然它包含了章程的改变，再来就是社群呢针对这个方面可以提供它的看法。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最基本的章程，根据这个加州的法律呢，这些章程是不成立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必须做一点改变。所以我们有两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这个章程呢需要三分之二的投票通过。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要改变这个章程的话，需要四分之三的人通过才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废除一个个别的这个董事会成员，或者是呢是废除整个董事会。这个呢，老实说呢，是直截了当、比较简单的做法。因为呢，这里面讲到两个，一个就是讲到他的预算，另外一个是战略计划。这个比较困难的，尤其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些呢，老实说呢，跟董事会的这个法律责任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他们上面讲的，如果他们跟董事会有任何冲突的话呢，董事会就没办法履行他的义务，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事情。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我认为有三种模型可以来做。第一个模型就是用自愿式的这个做法，这个呢是目前既有的这个形式，是最简单的，但是呢可能比较困难去有全部的权利。第二个稍微困难一点，就是这个指定式的这个模式，就是说他可以指派一个这个董事长。那他们呢可能有权力，或者是权力不是很大，那他权力在完全权力的情况下，他可能可以改变他的章程，他可以甚至呢可以废除这个董事会成员或者是整个董事会。那至于呢他的这个预算及战略计划的话呢，这个指定式的这个模式是无法运作的。因为在预算跟这个战略计划上面呢，他只能要求人们再去要求，他不可以去否决或者是做最终决定。最后一个话呢是这个会员制，这个会员制呢要老实说呢就有点像一种这个 IA 的 UA 的这种做法。这个呢事实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以及这个管辖权以及程序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最困难的一点。因为呢他们这些做法可能跟各国的这个管辖没有办法符合，或者是没有办法融合。最后呢就是我们上个星期五讨论的这个 EV 这个问题呢，老实说呢现在已经不再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拿到桌面上来讨论这件事情。现在桌面上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呢，是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行使这六个权利，哪一个这个模式是最合适的模式，是这个会员模式呢，或者是指派的模式，那哪他们有什么样的法律上面的影响，那里面最困难的呢就是如何能够赋权社群以及这个独立的审查，这个我想可能是最困难的，因为它里面包含哪些这个董事会成员，这董事会七个成员里面呢有多少是指派的，同时呢有几个人必须这么做，是三个人呢还是多少人，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只有一个人，就像我一开始就提到了，这是非常困难的。就像 刚才有人提到的，他们这里面的这些程序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符合一些国家的法律。第二点，如果把这个决策呢由一个单一的成员来做仲裁的话，那很多时候呢他也必须要符合某一些国际法，或者是至少三个国家的法律。我们不可能把那么大一个权力完全放在一个单一个人的手中。所以呢，现在 ICANN 它仍然是在美国的一个公司，成立的一家公司，所以呢，它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所以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含义。首先呢，它必须要符合加州的法律，那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限制，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事情。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必须要拿出来谈，必须去跟 CCWG 的问责小组讨论，他们必须要能够做回应。我们也要求了他们要求一个这种表格，这里面呢就是有包含各式各样的这种信息，不管是用会员制或者是这个指派制或者是自愿的，我们去问他们说这里面呢哪一个是权力最大的，尤其是里面有哪几个这个 SO 或 AC 呢，他们会去支持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呢，以后我们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呢？如果我们不成为他的成员之一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参与其他的这些成员，是不是有同样的权利？这些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获得的最终的答案呢，我们会交给这个董事会。所以呢，跟就是 CCWG 的这个主席跟我们说，他们很难来回答这些问题，尤其是要政府来决定他们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这个路径，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决策。所以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被回答，但是同时在 CCWG 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 CWG 息息相关的。那这些呢，我们也必须以这个章程组织的方式来做回应，所以呢，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GAC 的成员们，不管是一个人或者是集体的方式，我们都必须积极参与 CCWG 的活动。我们可以用个人的方式或集体的方式来回应，不管是参与电话会议或者是他们的面对面会议。但是我先跟你警告，他有一些电话会议呢是凌晨两点的。我自己的政府不知道，但是呢我自己本身在这个问题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这个工作呢是非常繁重的，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议题。这些政府呢在这方面应该要更活跃一点。我不是说呢他们现在不活跃，但是我认为他们必须要更活跃，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呢他有第二轮的这个公共评论的时间，也就是40天的当中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机会了。如果你不采取行动的话呢，你就会失去这个机会。谢谢卡夫斯，谢谢你刚才给的这些细节给我们这方面的总结，尤其是有关各个不同的这个权利。所以您的参与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好， Alice 请你发言。好，现在我把话筒呢交给我这个来自纽约的同事，因为我的问题大部分都已经解释过了。我老实说呢，讲到核心问题，我们现在 GAC 好像有点走失了，因为现在核心问题是 GAC 如何继续能够维持它这个强而有力的 AC 的角色。就像我们星期五提到了，它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会员模式的话呢，那 这个 GAC 呢，它到时候如何继续参与，这是我们的关键。好，现在请泰国发言。我是 Lenawood， 我想 请教一下，因为你刚才讲到的工作流一跟工作流二，那现在听起来好像将会有许多的改变。我自己也认为我们必须要跟这些负责工作方式及原则的这些成员合作，以确保我们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老实说呢，我现在还是弄不太清楚我们要跟谁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沟通。那至少跟董事会呢很清楚的，我们跟他们沟通之后呢，他有一个流程。但是呢，这个 CCWG 跟 CWG 的这个结构，老实呢对说，对我本身来讲不是那么清楚的，到底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还弄不清楚。刚才伊朗也提到了，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协调这方面的工作，我们 GAC 的原则好像都必须要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我们工作方式。否则的话，我还是不知道跟这些实体怎么样去沟通，到底跟谁沟通。因为呢，他现在好像有这个 IRP 的这个委员会，同时呢，现在有很多的东西好像都没反映在 GAC 的原则里面，所以这是我想提出的一点。谢谢泰国，我能不能请教一个澄清的问题？当你讲到实体的时候，你是指什么呢？你讲到这个工作流这块是我不太清楚的，也就是说呢，当你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提议送给 ICG 再送到董事会那边去。也许是尤其是我们从 SO 那边获得的评论，我们让 CWG 知道，同时最终三个提议必须要合在一起。但是 CCWG 的问责制是不太一样的，它是一个平行的轨道上面运作的。你说你又有什么工作流，工作流一工作流二，我弄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去组织，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我看不出来是个 SO 跟 AC 怎么样去协调。他们有人参与 IRP 的这个小组吗？还是你说的是这两个程序呢，事实上是非常不一样的。CCWG 最独特的地方，就像你们刚才提到了，它又分成工作流一跟工作流二，这个东西呢，在其他的这个流程里面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个问题，因为至少根据我自己的了解，我们现在大家都同意，我们着手的是工作流一。工作流一呢，它事实上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它是直接跟移交有关的。所以工作流它聚焦于现在如何能够让移交发生，剩下其他的这些东西呢，老实说，就像我刚才讲的，工作流的东西已经够复杂了，其他东西可能更复杂。就像我们刚才伊朗同事所说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呢，我们可能是想弄清楚一下这个工作流呢，工作流二在工作流一移交完成之后，它会用什么方式来进行跟发展。所以呢，我们自己本身也许可以做出一套针对工作流的期望，这个是属于一种比较长期的做法来改善问责制。那这个是还在我们面前的一些事情，也许 ICANN 整个社群现在还没有机会很清楚的去弄清楚工作流该怎么样进行。虽然呢，在章程里面是这个 CWG 的章程里面是有提到这一点，那我自己本身是有兴趣想知道，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期望反映出来，尤其是呢，有哪些东西现在没有在工作流一的，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好，谢谢 Thomas。
那么我们下一边下一个是巴西代表，然后是英国代表。感谢 Olga。我不会再重复我以前说的话，我不会再重复了。但是呢，我需要重申一下的，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观点，在这个现存的这个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运营这个方面？我们觉得我们的限制太多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说我们要在这边要求我们对这些提出背书，那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是说我们是很难的提出来这样的背书的。我第二点要说的意思是，就像我们刚才的同事已经提出来了，我要重申一下，就是在我们目前听到的这些大家人的大家的这个说法，这些都反映了进一步的我们应该下一步应该做的这些办法应该是什么。我们觉得重申我们过去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要采取这个对这个过程我们要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互联网的治理上面，我们应该觉得从我们这个政府的立场来讲，是应该是同样的和治理其他的东西是相应的同样的政策呢？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从突尼斯公报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到当时有两个最关键的准则，就是说我们呢不同的这个利益相关方应该是全面的介入整个的这个治理的过程。因为每一个人这个利益相关方他们的职责和他们的权利在这里都应该是得到尊重的。因为呢，对我们来讲，作为一个巴西政府，我们觉得有这种责任，应该我们该做的这个责任和我们应该行使的权利，应该在整个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我所以现在听到呢，是说在，所以这个如果这个政府应该受制于这些技术上面的要求啊，和这种情况，我对这种我感觉不舒服。因为对于政府来讲，我们必须要能够确保这些新的这个格式呢，应该使得我们这些政府都能够完全的表达我们的观点，而且呢，在公众政策方面能够，这个是我们政府的这个比较关心的地方，因为尤其是在公共政策方面，所以这个法国代表提出来的这一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至少从我的政府的观点来讲，如果这个新的这个构架呢，它呢对这些就是我们不能够向你们提供我们这边的建议和这个咨询的话，如果这个受到了限制的话，或者是我们的建议会只通过你们的过滤，所以呢我们觉得呢，我们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得利相关方的一方提出来的建议被其他的人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过滤，或者是由于他们来做控制和决定的话，我们觉得这样是对我们国家来讲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同意法国的观点，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如果在这个将来的新的格式之下对我们各国政府的这个建议有所限制的话，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从 ICANN 来讲呢，那么他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 ICANN 的情况下他们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希望呢，不希望我觉得这种情况在下一个新的这个状态下继续存在。所以呢，在这其他的这个刚才法国代表提出的提差观点我也非常赞同。比方说在这个利益冲突方面呢，那么还有呢这个 IRP 里面所讲的呢，就是说在这个他的这个建议，就是说在他所有的这些社区的这个成员之中，他们就是说我们当然虽然是支持董事会的这个 决定，但是尤其是在这第十一到第十八条的这样我们提到了，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感谢法国，他在这边在这个仲裁机制上面，萨姆所提出的这个观点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呢给提供了一个这个在这个爱看之外的一个更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仲裁。但是我又听到了这个法国代表他又提到了，就是说在政府之间通过外交途径的这些做法，我希望这方面有做更多的讨论和更多的澄清，因为这样子的话，从我们的这个观点来讲呢，从作为政府呢，我们不能够接受任何的政策或者是机制，它能够限制我们作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子的权利。那么就是在书面提出的这个贡献之内，我们呢，我们也要从自己的按照自己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咨询得出有关和我们相关的，因为我们现在所提到的这些这个法律的这些方面的观点，他这些呢法律，所谓我们现在 的法律专家都是根据美国这些法律来做出来的他们的这个咨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接受同样的挑战，同时呢也接受我们这个方面他们一些法律专家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所以他们能够按照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给我们提出一些非常确凿的一些的建议，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觉得所有的这些讨论会最后得到这样子的决定。所以呢我们这个参与的这个质量，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参加国里面所能够提出的咨询的这样子的权利，我们这方面和投票这样的权利，我觉得这些权利都应该在我们的会议上，在这个 CCWG 的问责制以及他们的模式上面得到更多的讨论。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呢做更多的讨论，这就是我要发言的这个主要的意思。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因素都是在这个草案里面都已经提到，但是呢我是非常愿意我们所有的成员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应该尽到的责任是什么，而且呢确保我们在这方面提供咨询，像这个公共政策方面提供咨询提供意见的这个权利不受到影响。所以我现在呢我最大的这个担心就是说，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这个咨询委员会的这个角色，但这个角色呢它是不是这样一个使得让我们完全的给我这样的权利能够提供发表我们的言论和观点。所以呢我们的意见不是在这里，只是我们的目的是参与，然后让技术委员会来做决定，不是这意思。我感谢你所的这个做的这个感谢你的发言。下面是英国代表发言。感谢对所有的这个在目前为止做出了贡献的所有同事表示感谢，他们已经把我们现在的讨论进一步向前推动，而且有新的 CCWG 的新的这个建议的版本，就像这个巴西和其他的代表所讲，在这个我的这个政府这边他们所提供的这个法律方面的咨询给我们提供，就是说在这个社区被授权这一方面呢，对于我们来讲，对 GAC 来讲是意味着什么。他们目前的角色呢，他只是一个提这个向这个董事会提出咨询和建议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可能让这个 GAC 的代表来参加这些这种策略性的这些委员会的这些投票， 这些那里面呢，就是说这个授权的机制里面都牵扯进去。当然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建议，刚才所说到这些抗难已经是过期了。所以我现在看在呢，发现的一些出现的问题呢，还是属于这个初始的阶段。对，这个 SO 和 AC 这种格式，所以对我来讲有点困难的是，在这边能够表达我们的一个确切的立场，因为我主要是不知道这种是什么样子 ，CCWG 它要做的什么样子的这个机制，它正在发展着是什么，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比方说，对于这个预算呐、啊，对于这个策略政策呀、啊，以及这些委员会的这个成员这方面有没有做非常详细的这个审核，我们就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政府在这些方面，在这个公共兴趣这个方面，他们在这个方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呢，他们在这个新的授权的新的授权机制之下，他们是不是还继续拥有这样的权利？我假设是 CCWG 的意图就是要给大家提出一个这样的建议，包括这个 SOAC 的这些这个授权机制。那我希望这个机制能够有更完全的发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看这个机制呢，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够为我们找到一个出路。尤其是这些非常复杂的法律和各国涉及的各国宪法司法权的这些问题，因为尤其是刚才像在这个刚才这个法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剖析，你可以看到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政府应该注意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方面法国代表所做出的努力我是非常赞赏的，尤其是他提到的在这个4月20号他做的这个 Sidley 的那边所做的公告里面的内容。所以我现在我的问题是，在这个巴黎这个面对面会议之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情形会有所改变有所改善呢？因为当时我会去度假，所以呢，因为我这个6月份的日程非常紧，我7月份准备去休假，所以我的问题是呢，那么巴黎这个会之后呢，是不是盖克会处在一个更好的这个位置？然后看一下我们作为一个发起组织，在这方面能不能在这个 IANA 的这个管理权移交的这个方面，我们会有一个更。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而且能够提供这样子的帮助。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发起组织，对于我们觉得我这个问题可能问得太复杂了，转来转去。非常感谢 Mark， 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印度尼西亚代表，感谢 Olga。我们印尼首先要感谢所有的在这个 CCWG 和 CWG 里面盖克在这些工作委员会里面的工作同事，在他们所做出来的这样子的建议，而且呢，他这个建议做到现在是非常综合全面性的，就是刚才讲到伊朗代表所讲的这些意见。尤其是牵涉到各国的这个管辖权的问题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很多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了。我现在要提出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我们要求盖克的成员作为一个工作委员会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能？能够包容所有的这些国家所讲到的，他们能够对于这个互联网的管理，我们是不是能把他们所有的政策结合在一起？ 你知道在2005年的时候他们在互联网治理上面做出了一个做当时有个工作委员会在 WAS 的会议之后但是是在这个在日内瓦之前然后日内瓦之后但是在突尼斯公报之前他在当时呢是做了互联网的治理方面他们做出了工作小组做出了一个这个他的建议那么他现在还是目前还在这样继续存在那么现在呢NTIA 他们所做的这些的建议呢是在当时的那和当时那个所做的这个下面的公报是不一致的因为他当时讲到的这个决定不是说一个国家或者是一部国家而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要能够容忍这样子要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就是说这个机会定了以后呢这个 UN 的这个工作小组呢在这个联合国工作小组在这个互联网的治理上面也应该是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而不是由各个国家那么现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时候呢就是像在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应该重新看一下就像刚才讲到就像伊朗代表讲到的一样我们也不应该要看到 WGIT 他的所做出的建议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而且是做了深入的讨论在很多国家他们都是在联合国向下的这个同样的这个讨论话题之下进行的因为各个国家他们的政治情况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包容所有的这些所以在这个艾亚娜的转移交的时候也能够这样一个决定能够兼容世界很多国家对于他们互联网的治理因为在刚才讲有一些国家在谈到了这个 GPS 的这个系统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记得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说在这个 GPS那我们当时那个问题和目前的问题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当时呢做出来的最后的这个结论当时从当时做的结论和现在的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个全球 的系统有一个 Galileo 的系统还有一个 Galuna 的系统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系统所以呢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应该有全球只要有一个互联网但是同时我们应该同意应该大家这样子的政策应该兼容 WIG 下面的而且呢能够克服由此带来的有关的问题感谢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所以大家都明白新的这个模式下面我们应该做的时候这个被授权的 SO 和被授权的这个 AC 这个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对他们对这些授权之后怎么样来进行实施他们的这个职能所以呢星期五的那个会议呢我们当时没有从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把问题发给大家或者是给我们 的领导团队能不能够我们准备一下从 GAC 的角度出发准备一些问题和准备这样子的一个报告让我知道有些国家在这方面有他们的想法尤其是在公共评议期的时间呢我不知道是不是 GAC 的各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担忧那么我们是不是大家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社区或者是从各个不同政府来编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出路对于大家这个对各个国家对这个的各自的担心所以我们在这个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继续向前走呢也许我们的主席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妙计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这些非常深入的而且非常呢有理有据的这样子一个讨论 所以我们退后一步来看一下，就是现在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如果我们从外来者的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上进来看，是应该我们的情况进展的怎么样呢？或者是我们作为 GAC 的成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展怎么样。所以两件事情，第一个是 Ayana 的这个移交权，那我们已经听到了，因为在这一次早前会议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必须要给一个非常清楚的清楚，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给 SWG， 就是说我们 GAC 在这个他们所做出的这个建议是采取什么样的观点。
Discussion.
那当然会有一些讨论，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去探讨。从这里面的讨论里面，我们也必须能够把它连接到 CWG， 这是一回事。另外呢，在比较没有时间的压力下，也许呢，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更加了解 CCWG。一方面呢，是跟 Ayana 有关的这一块，还有其他的这部分，我们不需要给一个非常是非分明黑白的一个信息给 CCWG 的共同主席。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去把我们 GAC 里面达成共识的这一块呢，把它写出来，这样子让 GAC 针对未来 CCWG 的讨论里面可以有所影响。这个就是来自英国的 Mark 所想说的吧，因为我们这个过程还没结束，我们刚做完了它草本，现在呢在做第二个版本，这个挑战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呢我们针对之前写出来的东西呢还没有讨论完，它只是一个非常初期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考虑从现在一直到都柏林开会之间，我们怎么样去组织我们自己。针对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同时呢我们用什么方式来组织我们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星期三之前，我想我们应该花点时间开始起草，我想从现在开始起草可能是比较好的。那当然啦，我们现在这些起草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方向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问到，就是说愿不愿意支持这个提议，因为我们对其他的这些提议的期望是什么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从我听到的东西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有提供一些回应，帮助 CCWG 进一步的做他们的工作。比如说呢，让他们知道这个政府对他们这个如果成功的话有什么样看法。例如说刚才不管是来自法国、巴西或者是其他国家，大家都有许多的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呢把这里面的各个不同的相关要素跟他们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如何可以去沟通这一块，让 CCWG 知道。那反映出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我们打算该怎么做，怎么样去组织我们自己。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一块，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指导，让他们知道政府呢对 CCWG 有什么样的期望，希望他们提交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更针对工作留一，我们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我记得是其中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呢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就像刚才 Kavus 来自伊朗 Kavus 所说的，在七月份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去赋权给这个 SO 跟 AC 的这个模型呢，听起来好像蛮有希望的，但是呢这个构思呢事实上是非广泛的一个这个想法，所以我们要确保到最后我们 GAC 的这个组织呢 及做法呢是可以让各国政府接受的。所以呢，待会我们午餐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会议，是我们第一次跟 SEC 一起见面的，这可能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们跟我们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职能，有不同的工作方式，但是呢，他们的一些做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自己，同时呢，可以让帮助我们决定我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花半个小时来讨论 CWG 或 CCWG。在那之后，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会给大家一小时的茶歇，让大家有机会去参与跟董事会之间的交流，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些事情。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表达我们方向的一种做法，也就是呢，我们针对 CCWG 的做法，我们要找到一定的这个方向，这是在星期三之前必须做的。好，我们先请秘鲁发言，然后伊朗，也需要其他人。我用西班牙语发言。我是来自秘鲁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我也密切的去观察今天早上的辩论。老实说呢，没有任何一个想法是最有可能性的。那尤其我觉得里面最接近的就是巴西跟这个法国，他们两者呢都已经提供了他们的看法，同时用书面的方式呈现出来了。所以秘鲁呢，我们认为他们的，我们也愿意考虑他们的意见。但是呢，我现在要要求发言的原因是因为除了这些讨论以外呢，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跟我们在 GAC 想解决的问题是有关的，也就是它最终的应用，也就是国际法的实施及执行。所以我自己本身认为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必须就要知道，尤其是我们现在开始着手一些改变的程序，我们必须要去考虑国际法，因为没有任何的情况或阶段是我们这个要考虑的，这是我们政府代表必须要做的尽的职责，这是我们需要扮演的角色。也就只有透过这种方式，我们才可以去执法或实施所有我们认为该做的改变。谢谢，请伊朗发言。谢谢主席。身为一个 ICG 联络人的参与，同时我也是他们 ICG 派到 CCWG 的联络人，我自己本身的看法是，我们在未来两三天 GAC 呢可以针对这件事情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也就是当我们去考虑了这个 UA 这个被采纳之后呢， GAC 必须要知道这些社群的赋权以及社群的审查机制，将如何被融入到我们这两种模式之一，不管是会员制或者是指派的这种模式。那当然里面很多时候包含了许多的法律上面的问题，甚至有可能还必须到法院去要求或是打官司。所以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派代表到 SO 跟 AC 去了解这些法律上的后果。所以要去了解下列的问题是要下不了的功夫的， 那大家知道 CCWG 现在在这边开会，同时呢在7月17、18号的时候他们也会在巴黎开会。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同事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参与他们的会议，尤其是在那两天的巴黎会议。那这些这个呢专家都会齐聚 一堂，所以你如果对 CCWG 有任何的质疑的话呢，你去那边开会对你是非常有益的，去了之后呢可能可以找到许多你问题的答案。所以我现在呢不认为我们可以在几天之内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同时呢我们不管是用个人的方式或集体的方式，我们应该更尽量去了解他们在做的。很多时候很多人认为这个 UA 呢可能是某一种解决方式，我也去问了 CCWG 他们这个解决方式里面决议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它是不是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就像我说的，我们可以讨论这一点，但是呢在几天之内要做出一个共同的立场，我觉得是不太可能。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弄清楚这些问题是什么。谢谢伊朗。阿根廷请发言。是的， Cavus 呢刚才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一点，也许呢我们不用在这几天里面决定这个 GAG 组成该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我们也许至少可以做出一系列的问题跟我们的担忧。所以今天不管是哪个国家在提出这些问题，这样子可能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去想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呢他们可以进一步的寻求澄清或者是细节，也许这是我们大家可以做的一个练习。就说呢与其我们现在在每个人当中呢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我们也许可以花点时间去找到有哪一些这个答案是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解决心目中的困惑。那也许呢我们在某一些因素上面呢是达成协议的，我当然不期待大家对每件事情都可以达成共识，但是呢也许呢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在 GAC 里面先讨论什么样问题或提出什么样问题对大家是比较有帮助的。好，在吃午餐之前大家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呢？好，请印度尼西亚发言。好，不好意思，现在大家快要吃午餐了，我只想再一次的让大家注意到我们这个工作小组的互联网治理的工作小组上面的工作。那当然呢我认为现在有两个可能性，那当然我就不再讲细节了。一个呢就是透过这个联合国组织下面的这种形式来进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另外一个呢在 IGO 下面这个呢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唯一可以进运行或进运作的方式呢就是国际的多重利益方的这个组织。那当然它必须要跟这个决议或者是这个公约有关，就是一旦签了这个公约之后呢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必须遵守公约上面的要求。不管是 SO 或 AC 都一样，这个决策系统以及这个管辖区呢是唯一会受到影响的。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九月份或十月份之前把这些做出最后的决定的话，那我认为我们到最后讨论 GPS 公约的时候也不可能会成功。大家都知道现在呢我们没有足够的这样这个系统，但是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的时候会有。现在呢有一些国家他也不太愿意去讨论这个 全球的这个系统，全球的互联网系统。所以呢，我希望呢能够在九月、十月份之前呢，能够确保我们讨论这方面的话题。好，请美国发言。谢谢主席。不好意思，耽误大家午餐的时间。我要再次感谢刚才所有发言的同事们，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自己国家的看法，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效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开这个会议，主要就是可以听到各国的担忧。很明显的 CCWG 的工作它现在还在进行，而且呢它的是随时都有可能变化的。现在一种新的提议呢，就是要去赋权 SO 跟 AC 这个模式。那现在老实说呢，要针对这个做回应可能还言之过早。但是呢，我想知道你们大家的一些这个看法。那这样子我们之后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我想知道最终的提议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去考虑 GAC 到时候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针对现在去赋权社群的这个提议，一个呢是可以去否决或者是改变它的预算的这个做法，另外一个呢是可以就是开除董事会或董事会的成员。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今日的章程的话，老实说从美国的角度，这个呢我想很多人也很同意的，我们 GAC 呢是唯一一个提供咨询顾问的委员会，我们所提供的这些建议及咨询是董事会成员 ICANN 董事会成员必须遵守的。他们呢对没有任何人有这样子的同样的承诺，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值得去记得的。那有一些东西也许我没听清楚吧，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国家呢，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改变 GAC 所扮演的角色。我想澄清一下这一点，这些国家是不是想修改今天 GAC 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把这个权利呢给这些被赋权的社群。那一旦那些社群拿到这些权利之后，是不是 GAC 就不再能够行使它的权利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澄清的，先把它弄清楚的。刚才伊朗好像也提到了，我们不可能今天或星期三之前达成共识，因为现在情况呢变化是非常快的。但是呢，我希望我们至少可以透过这个会议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同事们在想些什么东西，我们到底在寻求些什么，我们如何去应用这些工具。谢谢。谢谢。这你刚才讲的里面呢包含几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到目前为止不是特别明显的或清楚的，至于各个不同的社群的权利，就像刚才伊朗所提到的，也许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差异，例如说不管是 GAC 扮演的角色，或是有关这个政府，不管是有关政策上面问题，或者是预算上的问题，或者是基本的章程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去考虑他的每一个权利，去想想就是针对每一个权利呢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看到现在巴西想要发言，我就简短的说吧。首先我要感谢美国提出刚才那几点，觉得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能够反映出 GAC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呢，从我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美国所说的是正确的，因为呢，我们要考虑我们的这个建议呢，如何受到董事会的采纳。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了其他的这些 政府，也是利益相关方的社群。他们呢，现在没有在董事会，没有人来代表他们，所以我们提供的是一个这个建议。我讲到这个建议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董事会该如何的采纳，但是呢，讲到最终的这个决策，我们事实上不是做决策的机构之一，所以呢，我认为就是，我不是说我们必须彻底的改变，但是呢，在这个新的结构，我们如何继续去提供咨询，甚至呢，我们不应该减少我们去影响他们做决策的影响力。那我们所提供的建议，他们如何去处理，我们该怎么样的去解决这方面的事情。也就是说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政府如何可以去影响他们决策。
谢谢巴西。有没有进一步的意见？现在有两位要发言，请简短发言。首先是由非洲联盟的阿丽斯讲话，感谢。我首先要感谢这个美国给我们回忆起来过去而且以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一个问题，我们以前都问过，我们这么这个 GAC， 我们现在在新的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应该变换就是 GAC 的提供的这些方式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应该非常清楚，在这个会议上，如果我们这次的会议得不出结论的话，我们应该继续的不断的讨论，而且呢能够在整个的过程之中，我们能够 GAC 向 CCW 制定提供我们的这个咨询建议。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建议的这个机制之中，我们能够怎么样子能够提供给ICAN 提供新的建议。谢谢。下面是伊朗，感谢。我们有一点需要澄清的事，就是在这个如果是开除某一个这个董事会成员的话，我们以前提供过好几次，在 AC 和 SO 里面，我们都会任命这个委员，他们是什么，他们如果是有这个任命权利的话，他就不能够，他有投票权，他就不能有废除其他的委员的权利。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呢的立场是，就是我们也能不能够就是在其他的地方，如果是这你这个委员能够有权利废除其他的委员投票的方式，废除其他的委员的资格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新的这个新的CWG 的这个里面，不光是在财务预算的制定上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计划上面做出同样的决定呢，我们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如果我们这边不能够这样确定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决定是不同的，那么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希望提醒大家注意。感谢。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时间，让大家来进行一下吸氧活动，使得我们的脑子能够继续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才能够继续工作。所以今天上午的讨论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而且也是有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在午饭的时候好好放松，然后两点钟回来开会。